心内一句话，讲予
我愿是繁星，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
请你
山中留着有那回
忆。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亲像一只同款的溪水，流过每一位少年家
发出好。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新阳每周一都透过听闻乐声响这个节目，在空中陪伴各位听众度过美好的时光。那在每集的节目中，新阳都会跟大家分享一篇简短的文学诗作，可能是中文，也或许是台语，有说不定是客语，当然也会有外文。让我们一起透过一篇篇的文学作品，游走字里行间，试着感受文字中所蕴含的温度。诶，前面这一段话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呢？如果你是从听闻乐声响一开播就收听的朋友，会不会觉得也有点怀念呢？听闻乐声响的节目开播至今已经超过了3年哦。在第一个年度里面，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新阳常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唱一整集的独角戏，没有邀请来宾。那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一些内容呢，其实就是新阳自己一个人在做节目的时候时常会提到的内容。当然从节目制播第2年开始，新阳就几乎每一集都有来宾了。那每一集都会介绍精彩的艺文展演，或者是会跟大家介绍一些很优秀的艺文团队。那这样的节目直播也获得很多听粉的支持，这一点新阳本身非常的感谢。但是我必须说，我自己还是时常会很怀念那种一个人自言自语，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诗文作品，还有我最喜欢的合唱音乐的这个时光。大家知道新阳是合唱人嘛，所以我其实非常享受那样的过程。那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新阳就会3不5时回归以前那个独角戏的模式。那我会尽量用一整集节目的时间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可能是文学作品，那也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合唱音乐。那试着透过音乐跟作品的结合，来跟大家一起品味这一些动人的诗文内容。好，那回到这期节目，大家有记得新阳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一片算合唱作品专辑，叫做《大地之歌》。那这一片专辑是来自陈维斌医师的创作，他曾经为台湾的每一个县市都写了一首诗，那也把那一首诗谱成了歌曲，然后再邀请一些国内非常知名的合唱音乐的编创作曲家帮他们谱成合唱曲。那像这一种为土地而写的歌曲呢，由于它本身会有蕴含许多的当地的风俗民情，这个诗作之所以可以产生，当然就是有一些考究跟采风。那甚至可以从诗词里面感受到一些历史文化或者是传说在里面。那一般来说，这一些部分呢，由于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元素，所以就是会特别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嘛。那再加上平易近人的旋律，也会容易特别令人神往。那在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面呢，新阳会跟大家分享两首歌曲。那这两首歌曲呢，它的歌词都是诗作，而且都出自同一本的诗集。那这一本诗集呢，来自2016年，当时王志成担任台中市文化局局长的时候所汇编的诗集。如果大家对王志成这3个字可能不是很熟的话，新阳可以另外再跟大家介绍他的笔名。他的笔名叫做陆寒秀，这个应该也是比较多人知道的名字， 因为陆韩秀老师他从以前就有写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诗，然后甚至入乐，包括凤飞飞，那像潘丽丽当时的画眉啊，那些歌曲也都得到了金曲奖的肯定，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而当时呢，陆韩秀老师他担任台中市的文化局局长的时候，他曾经邀请全台湾的50位作家，以台中市的自然地景或者是历史古迹为主题，那每一个诗人呢要挑选不一样的主题，用他们自己熟悉的语言跟对于那个景点的印象来描写台中的景物。这一本诗集的名称就叫做《行走的诗》，副标题是《献给台中的50首地景诗》。那在这一本诗集里面呢，陆韩秀老师他把这50首诗依据大家对于台中的地理印象呢，总共分为山、海、屯、城这4大区块。50首诗描写的地方都不一样，非常的精彩多元哦。好，那现在诗有了，听闻乐声响，有了诗，音乐又要怎么来呢？在听闻乐声响的节目里面，除了有诗文，当然也要有歌曲嘛。那这一本涵盖50首诗的诗集，难道有人真的会为它谱曲吗？50首是这么多，我相信大家很聪明，也都猜到了。既然新娘我会在节目里面提起这本诗集，那就是有音乐啊。没有音乐的话，新娘只介绍这个诗集也太干了吧。那跟大家做一点背景的说明啊，现在在全台湾的县市呢，有许多都在各地文化局的支持之下设有该地区的杰出演艺团队的这个制度，就是由政府来补助一些资源，那扶植地方的一些杰出或是优秀的艺文团体，希望他们可以更全面的发展，甚至规划进一步带动地方的艺文能量的提升。那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呢，他们在这部分呢其实也行之有年。今天新娘要分享的歌曲其实就是来自连续获得很多届台中市杰出艺文团队殊荣的也就是新娘所参加的台中艺术家合唱团。对，那首先第一首歌曲呢要分享的是来自行走的诗这个诗集里面描写山城东市的歌曲。那这一首诗的地景呢则是挑选了东市林场。东市林场这个地方不晓得大家熟悉或者是你有没有去过呢？东市林场它的古名叫做四角林，那它位于台中的东市区，在日治时代呢是属于台中州农业组合经营的一个林场。战后呢，因为行政区的调整呢，原本的林地由彰化县、南投县、台中市3个县市的农会均分了。大家现在比较熟知的那个东市林场或者是东市林场游乐区呢，则是由彰化县农会所经营的这个部分，所以它虽然地点在台中市，但是是属于彰化县农会所管理的。那它原本呢，其实只有果园跟林业，那之后呢，就把它变成比较观光化的多元化经营，那不止种植花草，还增加了一些游乐设施以及公共建设。那甚至呢，他后来就是也在里面发掘到了有温泉哦，所以大家去东市林场其实是可以泡温泉的，包括还有那种温泉泡脚池。那增建完这些公共建设之后呢，他其实正式是在1984年就开始对公众开放营运了。对，所以这是现在这个东市林场大概的状况。那东市林场呢，大概在每年的3月份开始，就是他们非常盛大的所谓的萤火虫祭。那甚至可以说萤火虫它本身就是东市林场的意象指标，甚至他们的吉祥物也是采用了萤火虫哦。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一小段的乐段，其实就是来自台中艺术家合唱团当时委托张书涵老师所创作的《梦想移动司令从梦想飞东市林场》这一首歌的前奏的段落啦。那刚刚讲到说东市林场有一个代表是萤火虫啊，对不对？那这一首前奏的段落其实有点像是歌曲的小序曲的感觉。那它稍微比较轻盈灵动一点的音符呢，其实就张书涵老师所说，它其实就是有点想要呈现到萤火虫啊在飞舞嬉戏的画面。对，那继续讲一下东市林场哦。东市其实如果大家近年有稍微比较关注一些消息的话，东市本身也是台中非常知名的客家聚落。没错，它是一个客家山城哦，所以在每年其实也会有一些客家文化元素的节日的推广，所以大家如果本身是喜欢出去游玩的话呢，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资讯。那待会要让大家欣赏完整的这一首东市林场的音乐嘛，但是在欣赏这个完整的音乐之前，我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写下《东市林场》这首诗的诗人。这个诗人呢是叫做厉玉芳，厉玉芳老师。厉玉芳老师呢，他本身是屏东人，那是厉诗社、台湾现代诗人协会、文学台湾等等的成员。他当时在高雄高商就读夜间部的时候，就开始用笔名绿沙来陆续发表散文在中国妇女周刊上面。早年参加盐分地带的文艺营，结识了历史社的成员，然后就加入了，并且他继续以绿沙当作笔名来发表散文。那之后才用他的本名开始发表诗作，那他属于是也是获奖非常非常多啦。那由于厉玉芳老师他本身也是客家人，那再加上刚新娘提到东市地区本来就是客家山城，所以这一首《东市林场》其实也是厉玉芳老师以客语诗的方式来作为呈现的。那厉玉芳老师他有提到说，其实他接到写这一首诗的时候呢，跟他第一次去东市林场可能相隔超过十年二十年以上，他印象中最深的还是那些萤火虫，那觉得那些飞舞的萤火虫好像一直飞一直飞，飞到遥远的天边，就像带着梦想一起飞的感觉。那搭配我们音乐才女张书涵老师的谱曲，就让这一整首歌就特别的轻盈清爽，然后有一种在清晨或者午后你要展开一场旅行的那种愉悦感。 家听到的这个合唱作品《梦想比董司令从梦想飞东市林场》，是由台中艺术家合唱团在2023年的10月份，当时在台中市的一德洋楼进行了唱咱台中的歌，唱咱台中的歌这个系列伪创作品的发表音乐会的时候所演唱的录音的版本。那我们来谈谈这个唱台中的歌的这个系列伪创作品好了。刚刚新娘有提到说，台中艺术家合唱团他们有获选很多届的台中市杰出演艺团队，一直以来他们都是以推广合唱艺术还有呈现精致化合唱音乐当作他们的发展主轴。那就在2023年，也就是他们即将要迎来创团15周年的前夕，艺术总监庄碧华博士呢，他其实有在思考说，一个艺文团队想要茁壮成长真的非常不容易。那台中艺术家合唱团呢，以台中为名，其实也一直有受到台中这一片文化沃土很多的照顾，也从台中这个地方获取了非常多的养分。那既然已经身为台中市的杰出演艺团队了嘛，挂了台中的名，那到底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反哺这一片养育这个团队长大的土地呢？那于是呢，在一次的机缘巧合之下，庄博士他遇到了这一本《行走的诗》这个诗集。诗文入乐这一件事情，其实台湾一直都有人在做，甚至说全球一直都有人在做。文字，然后尤其是诗词，又可以很大程度的寄托一个地方的文化，那寄托思想。那看着诗集中的诗作呢，也不禁可以让人家想到说，如果这些带着温度跟美景的诗作，再加上传唱度高的音乐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让更多人看见台中这一片土地的美好？或许也可以让许多生长在台中的民众们可以发现一些他们不曾注意到的土地的样貌，那也可以借此把台中不同角度的美景让更多人听见甚至看见。于是台中艺术家合唱团唱咱台中的歌这个计划呢，就开始进行了。刚刚的第一首歌曲，新阳跟大家介绍了描写的地点跟风景嘛，就是我们在台中东市区的东市林场。那也跟大家稍微浅谈了一下这个诗人的背景。那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准备迎来第二首诗作了。这第二首诗呢，它也是台中一个蛮著名的景点，甚至应该有不少人去过。那它的地点呢，是位于台中市的南屯区。这个地方有一个蛮美丽的名字，叫做彩虹新村。彩虹新村又称作是彩虹眷村或者彩虹村，甚至它近年有个名字叫做彩虹艺术公园。那它是在台中市南屯区的一个建筑彩绘的地景园地哦。那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先前有一位在这里的荣民住户黄永富老先生，他在待拆除的老屋上面用彩色的水泥漆来作画。那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个黄永富老先生呢，就得到了一个叫彩虹爷爷的称号。彩虹眷村这个地方呢，曾经面临老旧都更要拆除的命运，那也因此引发台中当地的居民还有一些支持单位以及一个学生叫蔡克斯等等的，他们共同发起了919抢救彩虹村的活动。那经过了好几次的官民沟通，台中市政府最后就以市地重划的方式把这个地方呢辟划为公园，然后保存下来。那这个地方也因为一些知名的旅游杂志孤独星球选为了世界的秘密奇迹景点。那原本呢，台中艺术家合唱团委托林明杰老师完成这一首诗《甜的厝》，写台中彩虹新村，红的错写台中彩虹新村这一首诗，完成这一首歌曲的创作以后，曾经其实一直都有在规划要带着这些伪创曲目回娘家，那也就是想要带着这一首歌到彩虹新村演出，那甚至可以唱歌给彩虹爷爷听。但是对，世事无常，黄永富老先生他在2024年的1月23号辞世，享寿101岁。 对，所以这首歌曲呢，目前还没有回到彩虹新村演唱过，但是或许未来的某一天会被带着回去唱吧。嗯，那这刚刚就是介绍彩虹新村大概的一个时空背景。那我们现在来谈谈这一位写出《天的祖下台中彩虹新村》这首诗的作者李勤岸老师，李勤华老师。李勤岸呢，本身是台南新化区的人，原名叫李进发，那他的笔名也曾经用过叫做木影、木影跟大木匠等等的笔名，他用这些笔名发表了华语的散文跟诗作。1982年，他正式把他的笔名跟本名都改成了李勤岸。他算是一个今世纪名的社会派诗人。1978年，李勤岸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叫做《欧宾》，走写实路线，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民众的心声。那后来因为李勤岸呢就改用母语写作之后呢，他的诗的产量大增，他并且提出了四个用台语写作的理由。第一个是反殖民，要建立有尊严的台湾文学。第二个是希望能够建立台湾人的文学传承。第三个要建立民族文学，希望完成母语建国。第四个是要救存跟复振母语。李勤岸老师他的创作大部分是自由体的现代诗，那把韵文诗的元素融入在自由体里面。他也曾经在1987年的时候有提出说，在音韵上歌谣化，在语言上要口语化，意识上社会化，精神上批判化，形式上规律化，长度上简短化等等的创作理念。他通常是使用比较浅显的语言，优美的音韵，生动的譬喻，强烈的映衬，还有犀利的讽刺跟鲜明的象征来创作他自己的每一篇作品，并且会透过他的作品传达出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疼惜跟真爱。那说到他接受委托而写下这一首诗哦，《天的祖下台中彩虹新村》，李勤岸老师他曾经有提过，他说他在接受委托之前，他其实从来都不曾到访过这个地方。那也因此呢，因为接下这个任务，给了他前去走访的契机。到现场的时候，他看到那个眷村的房子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彩绘，他就突然觉得很感动。回到家中之后，那个鲜明的彩绘的意象一直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李勤岸老师他本身从小就是在新化长大的，他说他们家旁边就是眷村，他也都跟眷村的小孩玩在一起。对他来说，眷村的生活跟他也有非常强的连结，所以看着这个彩虹眷村呢，他就不自觉跟自己的童年就产生了共鸣嘛。那他也得知说彩虹眷村曾经有面临被拆除的命运，他就说到他一直都觉得那些有历史记忆的建筑应该要被保留，拆掉盖新的当然很容易，但是历史这一回事拆掉就没了，它就只存在记忆里面，再也不会回来，再盖的都是新的了。李勤岸老师他曾经在美国多年，当他回到新化的时候，他发现他们家那边的路啊、房子啊都不一样了。当然他知道这是时代的进步，但是他的心中也感受到一些心酸，就是一种明明回到自己的故乡，却找不到自己故乡的感觉。说到整首诗最满意的段落，李老师他自己觉得是天顶的虫半迷困不去，把整个七彩倒倒下去。他看着彩虹，想着在那里的居民可能半夜都睡不着，因为想要保留自己的住所，不想被拆掉。彩虹在天上，发现这里的人都睡不着，所以就把身上的七彩都倒了下来，把房子都画得非常的漂亮。最后又想到说啊，彩虹眷村有在卖吉亚边，七彩的吉亚边就好像也是用彩虹做的一样。李老师当时他一边讲这一些，一边还有掩饰不住的兴奋。整首诗的字里行间有人对故乡的情感，有怀念，有不舍，当然还有一些坚定的期盼。那新阳也希望大家在阅读这首诗的时候，可以仔细咀嚼诗中的画面，当然再搭配上林明杰老师所谱写的乐曲，浓烈的情感被无限放大，这一首歌曲也成为这一个系列的伪创作品中十分受到欢迎的一首。 这一集节目，新阳再次回归文学跟合唱音乐，帮大家介绍一些我所喜欢的作品，也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些歌曲。那既然再次开始拥抱文学跟音乐，这趟旅行已经开始了，就会继续下去。会在下一集吗？我也不知道，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Yeah.